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呢，咱们这个非会员节目啊，可是要讲一件大事儿啊。这是咱们中国、朝鲜两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儿，就是中国的啊最高领导人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这两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会晤，这是元首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大家看这个新华社发布的视频图片，应该看得很清楚啊。朝鲜最高领导人到机场去亲自迎接，这个规格啊，已经是顶天了。不会再有比这个规格更高的了啊！除非这个金正日、金日成活过来，否则的话，这就是最高规格。而咱们中国这边啊，也是顶格处理啊，在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前夕，这个铺垫的这个工作啊，做得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到位。因为今年有一个重要，两国建交77周年，还有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但是大家知道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习惯，逢五一小庆，逢十一大庆，对不对？中朝两国建交77周年，它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啊。就算这个友好互助条约啊签署65周年，那也应该就是小庆啊，是不是？但是现在看，这可不是小庆，这是大庆。为什么？很简单呢。咱们中国这边啊，半年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首选就是朝鲜。所以这次啊，就中方自己来讲，这个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过了对俄方的重视了，对不对？否则今年的首次对外访问应该选择莫斯科而不是平壤啊。而且啊，大家看一下阵容很强大呀，这个代表团啊，这个蔡奇主任呢啊，王毅外长啊，董军部长啊等等啊，这些文武大将倾巢出动。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啊，这里边呢咱们就得看一下历史文件了，周恩来年谱里边对这个友好条约有一个重要的介绍。1961年7月10号，刘少奇、周恩来会见以金日成为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并进行会谈。7月11号，两国政府在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上签字。7月12号，在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这讲话的题目叫“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看到这个讲话的题目了吧？当时中朝两国之所以签订这个友好互助条约，目的是帮助金日成和平统一朝鲜半岛。那么在这篇讲话当中，周恩来强调，中朝友好互助条约 是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对保障两国共同安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看到了吧？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空前隆重的纪念这份友好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中朝两国现在都面临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在这一点上，中朝两国有共同的需求，也有共同的任务，更有共同的愿望。这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两个国家要为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世界啊和平发展做出最卓越的贡献。大家想一想，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啊，现在都还蒙在鼓里，他不知道这么天大的喜事就在眼前呐，多幸福啊，能托生在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我认为就像朝中社发布的那个信息一样，一个是世界第一幸福，一个是世界第二幸福，没有第三了，就他们哥俩了。那么咱们不光啊展望未来，关注今天，我们还要回首过去。革命导师列宁讲过呀，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们要回顾一下这65年以来风风雨雨，中朝两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度时间，把这个东亚和平稳定这个锦绣前程亲手啊钩织。这一点在世界上有另外两个国家对中朝两国人民所做的种种努力是予以肯定的。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也是两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最了不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份咱们中国自己公开出版《炎黄春秋》2013年第九期啊，这上边呢公开刊登了这么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就是当这个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之后，这联合国在1951年1月13号做了一个重要的表态。这个表态就是根据加拿大和印度啊出现的提案。什么提案呢？这份提案要求美军和韩国军队立即停火，而且撤出自己的武装。你看，不是说今天这两个国家才伟大，就是当年这两个国家在帮助中国和朝鲜方面，那是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啊。要知道那个时候，那联合国军乌泱乌泱的跟咱们中朝联军叫板呢，是不是？有的国我们说要扔那个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谁挺身而出啊？一个加拿大，一个印度，这两个国家够意思啊！他居然要求美军以及联合国军停火撤军。哎呀，就是说呀，这两个国家有着很好的、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白求恩这样的人物被咱们伟大领袖封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老三篇里边专门有一篇就是纪念白求恩的，必须纪念啊，世世代代纪念，都是好人呐。当然最好的人莫过于咱们中国的这个领袖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这两个人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大家知道当初斯大林自封为大元帅，以后金日成呢也自封为大元帅，只有咱们伟大领袖非常谦虚，说什么不当这个大元帅，大元帅服都做好了就是不穿。哎，但是呢咱们的伟大领袖是明智实归的大元帅，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承认的。这里啊我要说一下啊，前两次节目讲到这个名词明智实归，有人呢就挑这个毛病啊，一再在这个节目下方留言提醒两次，说应该叫实至名归。这一点啊大家看一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现代汉语实用词典，上边介绍明智实归和实至名归这个含义是一样的。所以啊我在这里也奉劝我们这位网友啊，你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不如认认真真的听听节目啊。这款历史节目呢可以说很多重要的内容都是有公开出处的，想挑刺儿可以，要做到精准扶贫，好吧。那么咱们这位明智实归的伟大领袖在金日成大元帅面前居然败了，居然落了下风了，这就是为什么中朝友好互助条约能够成和签订。金大帅摆了毛大帅一道啊，甚至用收拾和整治这个词来形容也不过分。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公元1959年。这一年呢赫鲁晓夫要推迟访问朝鲜，结果呢引起了金日成的不满。那么金日成啊表示不去莫斯科了，以后专门跑北京来，把中国这边乐坏了。因为大家知道啊，1959年、1960年，咱们为什么会迎来三年困难时期？官方一直宣传一点，就是苏修逼债，就赫鲁晓夫要求我们还钱。现在看呢，这是个谣言啊，因为我们自己都承认，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求提前还钱的，啊，人家没有逼着咱们还钱啊。但是这两个国家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以后这个苏联专家啊都撤回去了，这也是事实。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金日成大元帅能够主动跑到北京来串门，那咱们当然是兴高采烈呀。但是苏联也不是吃素的，赫鲁晓夫这家伙也挺阴的，他呢专门给这个金大元帅打了个长途电话，告诉金大元帅，他说你赶紧来，来莫斯科啊，我给你看一点思想信息。你看完这思想信息你就知道啊，你到底是该来莫斯科还是应该去。那金大元帅一听到这个消息，颠颠的又跑莫斯科去了。去了以后还真有重磅思想信息啊， 赫鲁晓夫随随便便就拿出一套档案资料。这个档案资料是1956年11月30号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记录。原始稿啊，一个字都没有删减过，给这金日成看。这个记录稿里边啊，有一段话把金日成气得火冒三丈啊。当时啊，毛泽东和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金日成啊，已经跟加拿大和印度两国政府啊勾兑好了，由这个加拿大和印度率先发难，在联合国力挺朝鲜，所以朝鲜那个时候愿意把这个撤军呢、停战呢、和平谈判呢这些东西交给联合国，实际上就等于交给加拿大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来操作。哎，另外组了一个桃园三结义的局。那中国这边当然就有点吃醋了，对不对？你这东西要搞成了，那咱们中国志愿军几十万将士啊，那就给亮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毛泽东当时啊对这件事儿特别不满意，因为毛泽东是不主张交给联合国的，他是主张拖延这个谈判，哎，采用这个关二爷的不解决。那么金日成这么一干，跟另外这两个国家组局的话，毛大帅脱口而出，他就说这金日成啊是朝鲜的铁托，是朝鲜的纳吉。大家知道匈牙利当时有个领导人叫纳吉伊姆雷啊，背叛苏联，背叛匈牙利人民。关键是纳吉这个人的身份特别可疑，他原来是端莫斯科饭碗的，现在要砸莫斯科的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伟大领袖当着尤金的面说这个话。现在赫鲁晓夫把这个东西亮出来了给金日成看，金日成大元帅那学贯中西啊，能说朝语，能说汉语，还能说俄语，他一看这东西气坏了，当场表态，以后我就在莫斯科扎下去了，我再也不去北京了，谁去北京谁王八蛋。赫鲁晓夫乐坏了啊，好，就应该这么干。哎，而且金日成放了一句狠话，什么狠话？以前金日成啊说咱们中国都叫中国同志，这次啊金日成不管咱们叫同志了，管咱们叫中国人。他说我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这就是把咱们好几亿中国人都骂在里头了。那伟大领袖还不急呀，赶紧的备饭备菜啊，把这局面往回拉。毛泽东当时跟金日成啊表态说了啊，中朝两国关系之所以出现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已经揭露揭发和批判的彭德怀，而且历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都是彭德怀的走狗。这是毛泽东当年说的原话，有出处啊，2013年第12期何方先生的文章。何方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他也是根据档案资料写的这篇文章，而且何方还有个身份，就是张闻天的秘书。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常务副部长。所以就是说，毛泽东把金日成对中国的抱怨直接扣到都是他干的，咱们哥俩好着呢，你光说好行啊，你得超越这个加拿大和印度啊。所以咱们中国呢马上就提出来1960年要给予朝鲜大量的援助。当时大家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咱们中国是什么概念吗？我给大家看看周恩来年谱啊，念一段历史，大家就知道咱们中国当时发生什么了。1960年9月6号，周恩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亚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的指示。什么意思？什么叫亚低口粮标准呢？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吃的再少一点，知道吧？这就是俗称的勒紧裤腰带。那么就在这一年，就在这一个月，咱们中国援助朝鲜23万吨粮食啊。当时朝鲜只要求要15万吨，咱们中国多给了他8万吨。周恩来还有一句名言，周恩来说，对于别的国家咱们可以欠账，但是对朝鲜不行，我们要保证对朝鲜的100%援助的到位，知道吧？周恩来说的。而且更厉害的是1960年10月5号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带团到咱们北京来要钱，他不要人民币，知道吗？他要卢布。为什么？因为他要了卢布之后，他可以到苏联去买东西去。而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苏联是外汇管制啊，他那个卢布比那美元还值钱，而且他不是要啊一两百万卢布，他一张嘴就要4亿2000万卢布啊。大家可以用互联网搜一搜，当年1960年4亿2000万卢布折合人民币多少个亿，那海了去了。而且他签这个名义上叫贷款啊，实际上李周渊就没想还，他不是说他朝鲜自己啊主动当这个老赖他不还，当然啊他一直也是没怎么还过钱啊。关键是咱们中国自己啊，就咱们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啊周恩来主动告诉人家不用还，知道吗？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周恩来年谱，官方出版的1949年到1976年中卷。哎，1960年10月5号周恩来对李周渊的讲话原文啊，他说偿还期限啊，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个10年甚至20年再还何尝不可啊，等到我们的后代去还也可以。看到了周恩来说的原话啊，中央文献出版社自己出版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东西有多厉害，而且还有更厉害的，金日成跟咱们的伟大领袖和咱们人民的好总理他叫板。他叫个什么板呢？他说你们有几十万的志愿军在咱们朝鲜啊，他没事儿干呢，是吧？虽然这个粮食啊是由你们中国从这个国内提供的， 可是他占着咱们朝鲜的地儿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伟大领袖一拍大腿，这个问题好解决呀、啊、那我们就撤回来就行了呗，对不对啊？你闲着碍眼，咱们撤回来。金日成说，那撤回来是肯定撤回来了，对不对？你们肯定得撤回去啊。问题是在撤回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咱们朝鲜人民发光发热呀？那伟大领袖就问这金大帅啊，你想怎么发光发热呀？金日成说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平壤啊、元山呢、啊、70多个大中城市啊，有上百个工厂和水利设施啊，缺乏劳动力呀、啊，知道吗？没人干活，你看你这几十万志愿军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啊，当这个劳力得了，给我干活，义务干活啊，知道吧？白干，而且朝鲜方面还挑挑拣拣的，你这个志愿军这个啊，这个士兵里边，你得是那种青壮劳力啊，那些老弱病残我不要。就这么的啊，白给他们干了好几年，然后呼噜呼噜的都撤回来了，他们一分钱没花。而他这个金日成啊，给咱们中国的回报也够意思啊，你得说这个大元帅这个人也是个讲究人。什么回报呢？他说了，我整个1960年下半年啊，其实还剩俩月啊，我不去莫斯科，绝对不去，说不去就不去。哎，把咱们乐坏了，够意思啊。而且大元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平壤建了一个战争博物馆，一共是12个展厅，其中列了一个专门的展厅，展示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打败啊帝国主义野心狼，够意思吧？没有埋没咱们这个志愿军的功劳啊，不是说光让你当这个义工啊，也给你表彰。可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就这个第12个展厅啊，被排到最后一个展厅啊，只允许中国游客去参观，朝鲜本国的不让看。为什么？因为其他11个展厅告诉朝鲜老百姓，是咱们金日成大元帅率领英勇的人民军打败了帝国主义，跟咱们中国志愿军没有半毛钱关系。那第12个展厅，凡是去平壤参观的中国人，哎，你随便看，就是不允许拍照。你看，够意思吧？都是讲究人儿。哎，好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啊，没讲完的，一会儿咱们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要重点来关注一下两国的最高会晤，欢迎大家上线啊，再见。